欢迎收听《愿少年乘风破浪》第55集。晚翠园曲会。云南大学西北角有一座花园，园内栽种了很多枇杷树。晚翠是从千字文《琵琶晚翠》摘下来的。月亮门的门额上刻了晚翠园三个大字，是胡小石写的，很苍劲。胡小石当时在重庆中央大学教书，云大校长熊庆来和他是至交，把他请到昆明来，在云大住了一些时日。胡小石在云大、昆明写了不少字，当时正值昆明开展捕鼠运动，胡小石请有关当局给他拔了很多老鼠胡子，做了一束鼠须笔，准备带到重庆去，自用送人。鼠须笔我从书上看到过，不想有人真用鼠须为笔，这三个字不知是不是鼠须笔所书。晚翠园除琵琶外，其他花木少，很幽静。云大中文系有几个同学搞了一个曲社，活动多半在这里借用一个小教室，摆两张乒乓球桌，二三十张椅子，曲有必及就拍起曲子来。曲社的策划人实为陶光，字崇华，有两个云大中文系的同学为其助手，管石印曲谱、借教室、打开水等杂物。陶光是西南联大中文系教员，教大一国文的作文。大一国文是大一各系学生必修。联大的大一国文课有一些和别的大学不同的特点，一是课文的选择，《诗经》选了《关关雎鸠》，好像是照顾面子。楚辞选了九歌，不选离骚，大概是因为离骚太长了。论语选冉有公西华氏作，暮春者春服继承，观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欲乎沂，风乎舞鱼，咏而归。这不仅是训练学生的文字表达能力，这种重个性、轻利禄、潇洒自如的人生态度，对于联大学生的思想素质的形成有很大的关系。这段文章的影响是很深远的。联大学生为人处事不俗，夸大一点说，是因为读了这样的文章，这是真正的教育作用，也是选文的教授的用心所在。魏晋不选语信、鲍照，除了陶渊明，用相当多篇幅选了《世说新语》，这和选冉有公西华氏作其用意有相通处。唐人文选柳宗元永州八记而舍韩愈，宋文突出地全录了李义安的《金石录后序》，这实在是一篇极好的文章，声情并茂。到现在为止，对李清照他的词，他的这篇《金石录后序》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，他在文学史上的位置还没有摆准，偏低了，这是不公平的。古人的作品也和今人的作品一样，其遭际有幸有不幸，说不清是什么缘故。白话文部分的特点就更鲜明了，鲁迅当然是要选的，哪一派也得承认鲁迅，但选的不是阿 Q 正传，而是示众，可谓独具之眼。选了林徽因的《窗子以外》，丁锡林的《一只马蜂》，也许是压迫。林徽因的小说进入大学国文课本，不但当时有人议论纷纷，直到今天接近21世纪了，恐怕仍为一些铁杆左派所反对，所不容。但我却从这一篇小说知道小说有这种写法，知道什么叫意识流，扩大了我的文学视野。大一国文课的另一个特点是教课文和教作文的是两个人，教课文的是教授、副教授，教作文的是讲师、教员、助教。为什么要这样分开，我至今不知道是什么道理。我的作文课是陶崇华先生教的，他当时大概是教员。陶光，我们背后都称之为陶光，没有人叫他陶崇华。面白皙，风神朗朗，他有一个特别的地方，是同时穿两件长衫，里面是一件咖啡色的夹袍，外面是一件罩衫，银灰色，都是细毛料的。于此可见，他的生活一直不很拮据。当时教员、助教大都穿布长衫， 有家累的更是衣履必就。他走进教室，脱下外衣搭在椅背上，就把作文分发给学生，摘其佳处，很投入地评讲起来。陶光的曲子唱得很好，他是唱冠声的，在清华大学时曾受红豆馆主亲授。他嗓子好，宽圆亮足，有力度。他常唱的是三醉、迎相、哭相，唱得苍苍茫茫，淋漓尽致。愿少年乘风破浪，作者汪曾祺，演播蓝陶乙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